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美宗教自由委员会专员呼吁释放素江法轮功学员。纪录片《难以置信》纽约首映，活摘暴行引关注。欧洲议会大楼前，各界人士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爱丁堡草地音乐节，千人签名声援法轮功。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宗教自由委员会专员呼吁释放素江法轮功学员。明慧网2016年6月6日，就中国大陆局部地区相继出现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被警察骚扰、绑架和抓捕事件，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东亚政策高级分析专员提纳·穆福德女士2016年6月1日接受大纪元采访表示，中共这样的法外抓捕行为是根本不合理的，被关押的素江法轮功学员应该获得释放。提纳·穆福德还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对迫害法轮功的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提出法律控告，中共政权应该对法轮功学员的控告作出回应。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属于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机构，依据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案成立，全部预算来自联邦，所有人员皆为联邦员工。八位委员分别由美国总统及联邦参议院、众议院的领袖任命，是跨党派的独立运作政府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建议在美国主流社会被认为是评估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的黄金标准。对于中国大陆出现超过20万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控告江泽民的浪潮，提纳·穆福德女士表示，这样的法律控告行为实在是一种标志，这些人因信仰而被迫害的太久太久，他们别无其他选择了。这些控告对中共、对世界来说是一种信息，法轮功学员不能再被忽略了，他们希望全世界知道他们所遭受的暴力对待。每一位中国人有权利通过法治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基本自由和信仰自由。提纳·穆福德女士说，中共绑架和逮捕素江法轮功学员的行为威胁了真正的法治，中共因公民的信仰继续威胁、骚扰和攻击自己的人民是根本不合情理的，这不是一个希望成为真正的全球领导力的国家的行为。长期以来，中共迫害宗教信仰者，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法外的拘留、酷刑折磨、性暴力、精神病实验和强摘器官，这每一宗对法轮功学员来说都是悲剧。坦白来说，这对人类本身是一种嘲弄。这些拘捕看起来是法外执行的，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提纳·穆福德女士呼吁中共释放因控告江泽民而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法轮功学员应该被释放，他们的被关押看起来是没有依据的，他们只是在表达自己的宗教或者信仰的权利，他们有权这样做，而且中共应该做出相应的回应。鉴于中共持续的、系统的、令人震惊的宗教自由侵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建议美国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穆福德女士还建议，美国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中面对面提出法轮功议题。几天之后，6月5日至7日，美国将和中国举行战略经济对话。我们建议美国在这次双边对话中向中方提出宗教自由和人权侵犯问题，提出法轮功学员、基督教徒、藏传佛教徒所遭受迫害的问题，这是面对面提出关注的机会。就素江法轮功学员遭中共绑架、逮捕、判刑事件，美国国务院官员5月31日表示，我们呼吁中共释放所有因和平表达他们的宗教信仰而被关押的人士，允许他们自由的信仰，这和中国的国际人权承诺保持一致。这位官员说，美国将继续向中方提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案例，就法轮功学员的遭遇以及关注的个案，美国将继续表达我们的关注，并呼吁中共遵照中国的国际人权承诺，尊重所有中国公民的普世人权。纪录片《难以置信》纽约首映，活摘暴行引关注。 明慧记者陈新宁，美国纽约采访报道。多次获奖的人权纪录片《难以置信》于2016年6月4日在著名的霍伯肯国际电影节上首次向纽约地区的公众放映。这部由艾美奖得主肯·史东导演、美国纽约 Swoop 电影公司制作的纪录片，呈现了中共盗取大量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调查和证据，聚集在历史悠久的派拉蒙剧院内的观众们倍感震惊，他们都在思考如何尽自己的力量帮助结束这场迫害。难以置信首次到纽约放映，制片人之一的凯·鲁贝斯克介绍，在6月3日晚的贵宾开幕仪式上，人们反响热烈，4日的公众放映更是满场，剧院数次为观众加座。鲁贝斯克表示，我们想让世人知道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情况，这是个非常严重的罪行，而世界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影片中，我们不只是调查证明了这个罪行的存在，已经有很多证据证明它确实正在发生。我们也做了进一步的调查，也就是为何这么少人在关注，而这个事实更使人感到震惊。当得知这场迫害持续了很长时间，一些观众在看完影片后哭着说，我曾看见过法轮功学员在街头发传单，而我却走过他们，我真的对法轮功学员感到很抱歉，我不会再视而不见了。鲁贝斯克也表示，每次结束放映后，人们都会主动前来和制作团队交谈，并介绍更多人来共同采取行动，帮助揭露活摘器官的罪行。电影节副导演说，我要加入反活摘的行列。伯肯国际电影节的副导演欧利安娜·迪亚寇斯蒂诺表示，很高兴迎来纪录片《难以置信》，也希望通过电影节能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真相传播给当地及美国各地前来参加活动的观众们。作为前媒体人的迪亚寇斯蒂诺表示，这部纪录片《难以置信》太杰出了，深深打动我的心，我真不敢相信那些中国人所遭受的痛苦和苦难。这个问题令人感到很沮丧，但同时让我想挺身而出，这是侵犯人权的暴行，参与的是如同纳粹的邪恶医生们，我真不敢相信我刚在大荧幕上看到的一切，我要加入反迫害的行动，帮忙传播真相，改变现状。迪亚寇斯蒂诺也认为，在看到不对的事情时不能保持沉默，人人都该维护正义，多替他人着想，这样犯罪几率将会减少，也就不会容许像活摘器官这种道德沦丧的罪行持续发生。慈善募款公司创办人说，活摘比纳粹更令人发指。纽约 Projects Plus Inc. 慈善募款公司的创办人潘尼·史多优自1972年起为超过800个公司及团体进行慈善募款的工作。在观看完影片后，他表示，我认为这部纪录片很富有震撼力，并很好，很真实地呈现出事实，十分触动人心。身为犹太人，亲身见证过二战时期犹太人在集中营所遭受的迫害，史多友表示，当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令人发指，因为涉及的范围更广，人数更多，同时行恶者还由此谋取暴利。影片中所有的一切都使我感到震惊，我从来不知道中共在人们还活着的情况下将其器官取出，这是我感到最无法忍受的。史多友也很惊讶于美国没有采取太多的行动制止这种暴行，他说，令人震惊，这个国家竟然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我们很注重民主这个名词，注重人权的象征，但却没有实质的行动。活摘罪行震惊各年龄层观众，参加本次电影节的观众来自各个年龄层，无论老少，他们在看完《难以置信》后都震惊不已，有的在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有的和现场的法轮功学员交谈许久。来自罗德岛的黛比·温多罗斯奇说，有65000人在中国被活体摘取器官，这实在是很猖獗的暴行。他表示，回去将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他也呼吁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病患，不要再向中国买器官，不要为了走捷径 而使另一个无辜的人被杀害，每个生命都一样重要。多年前就得知活摘器官罪行的大学生朱利安表示，没想到这么严重的罪行到今天还没停止。在美国，每位医生都曾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才成为医生，保证不会伤害任何人，职责为救人。因此朱利安感到很难想象中国的医生竟会明明白白地为中共杀人。他和所有的观众一样，期盼着迫害能够早日结束。欧洲议会大楼前，各界人士谴责中共活摘器官。明慧记者荣法比利时报道，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大楼前，法轮功学员持续举办活动，呼吁通过决议案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Claudio Olivetti 先生在欧盟宪法部工作，他和法轮功学员 Ver Friend 交谈后，在反活摘签名簿上签名。他说，因为我自己对此事了解不够，如果你所言真实的话，那这种行为罪大恶极，必须进行调查。尤其是现在中国政府总想向全世界表白中国人的自由比以前多了，关键的一点是务必要把事情弄清楚，我想将此事广而告之是很重要的，中国政府必须调查此事。舍普斯先生来到活动现场，仔细阅读展板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以及国际社会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道，然后签下自己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他说，我是公司商业顾问，我知道中共政府侵犯人权，所以我想你们的活动很重要，可以引起欧洲的注意。他们跟中国的合作不应该以欧洲和中国的人权作为代价。在爱尔兰政府部门工作的雷德蒙先生在签名反活摘后表示，几年前我在网上看过一些发生在中国活摘器官相关的信息，我正要去欧盟约见新芬党的博伊兰议员，我会要提与此相关的问题。雷德蒙先生表示，他还需要更多的了解，他说，我会关心此事，并会过问此事。范陈议员，爱尔兰政府官员奥布莱恩先生。范陈议员，爱尔兰政府官员奥布莱恩先生及 Thomas 先生一行三人来到法轮功活动现场拍照并交谈，他们在反活摘器官的签名簿上签名。范陈议员说，我是爱尔兰议员，我知道中国发生活摘器官的事情，这真让我蒙羞，我们会帮助把活摘器官的事情告诉更多的人。托马斯先生说，我们今天来欧盟拜访，我们到的时候看到他们法轮功学员架起了横幅，于是我们就说要下楼来支持他们。他说，我们绝对会请求欧盟议员签字，我希望迫害停止，我希望中国人能够有信仰的自由，只要我们做的事情有帮助，那么我们就要齐心协力地去做。弗莱特是位律师，他路过这里，认真观看法轮功学员练功以及呼吁调查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的横幅。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后，他认真地签名反对活摘器官。他说，我第一次听说活摘器官这件事情，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同事们。安娜·法艾斯是一个政治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他关心地询问，在中国接受器官受体的人知道这些器官来自哪里吗？听到解答后，他说，我希望至少人们能够更多地意识到世界上发生了这类问题，至少人们能知道在中国发生的迫害。他认为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很勇敢，他说，无论如何，法轮功学员在这里非常勇敢，我认为通过这种方式来揭露活摘器官真相非常勇敢。爱丁堡草地音乐节，千人签名声援法轮功。2016年6月4日和5日是苏格兰爱丁堡的草地音乐节，法轮功团体再次应邀在音乐节上交功，并揭露中共17年来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了解了法轮功和迫害真相的人们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两天共有1059人签名反迫害。音乐节上，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备受瞩目，很多人聚精会神地观看功法演示，专注阅读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展板和资料。明真相后，纷纷签名反迫害。两天中， 法轮功学员听到的最多的词句是震撼，支持你们，你们做得太棒了。委内瑞拉来爱丁堡旅游的一位女士和一位男士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久，详细了解了什么是法轮功，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活摘器官是怎么被揭露出来的。整个过程中他们一再说，这太让人震惊了，这样的罪恶一定要制止。一位来自美国的华人青年自幼在美国长大，他十分惊讶这么可怕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中国，他和他的父母都不知道法轮功以及法轮功正遭受的迫害。听明白学员讲的后，他表示回美国后他会继续去了解真相，关注这件事情，并一定要告诉他的父母。另有三个曾修炼过法轮功的人也在今天再次找回来，他们说对法轮功难以忘怀，这些年一直不断地找寻，但什么也没有大法好，要回爱丁堡练功点重新开始修炼。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明星所向的真实见证，作者毕真。在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弘传大法24周年、世界法轮大法日17周年之际，明慧网收到了成千上万份敬献给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贺卡和赞颂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的贺词和诗篇，使我们更加了解了李洪志大师的伟大与法轮大法的殊胜，看到了法轮功学员们敬师敬法的心，感受到了明真相的百姓感恩师父与大法救度的真诚。在这里，笔者从明慧网的报道中摘录部分明真相的民众发到明慧网的贺词，从中我们看到了那些深陷中共统治下的苦难百姓对大法师父的感恩之心和期盼拯救的迫切心情，看到了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从中仅摘录几条，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河北省平山县明真相的人们叩拜，他们在贺词中写道：慈悲的李洪志大师，您说的话都已经或正在兑现，江泽民即将被审判，中共也即将解体，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已经到来，我们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救度之恩。在513来临之际，我们衷心祝李大师生日快乐，同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山东钢铁集团离退休干部恭祝李大师生日快乐，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慈悲伟大的李大师您好，在这普天同庆的伟大日子里，我们携亲朋好友向远在大洋彼岸的李大师致以诚挚的问候。李大师您辛苦了，您无量的宏大慈悲恩泽于中华大地，像清澈的甘露滋润着华夏子民的心田，抵挡着中共邪党的毒素，使漂泊久远的灵魂找到了生命的归宿。来自内心的欣喜与欢呼，人世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生命的重生相比。在此也奉劝那些还在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人，不要再为中共邪党卖命了，天灭中共在即，弃恶从善还来得及，珍惜神佛的无量慈悲吧，也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光明的未来。吉林延边明真相的世人祝贺慈悲伟大的李大师生日快乐，普天同庆法轮大法日，衷心感谢李大师的救度之恩，盼望李大师早日回国，使更多的世人得救，走向新世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山东省某律师事务所全体人员恭贺李大师华诞及世界法轮大法日。尊敬的李大师您好，我们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心中的感恩，感恩李大师慈悲救度，使我们明白真相，得以有机会进入美好的未来，同时也明白了中共邪党的险恶用心。此刻的中共距离灭亡已经进入倒计时，在此也希望还没有明白真相的世人不要再听信中共邪党的谎言，珍惜李大师的慈悲，为自己选择光明美好的未来，不要为自己留下永远的遗憾， 得救的生命，跪谢慈悲伟大的李大师。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一家三口感恩李大师，他们在贺词中说，我和儿子是通过我妻子讲真相才明白中共恶党的邪恶，我们94年就脱离了中共的党团队，在佛光普照下，我们一家三口人受益，特别是在危难中，师父救了我两次生命。去年5月份，我妻子用实名控告迫害大法弟子的元凶江泽民，随后我和我儿子也加入了肃江大潮。我儿子因肃江得福报，今年他顺利被一家外企招收，大法真的在我家显现神奇了。去年8月份在我家菜园中真的惊现了3000年一开的幽檀婆罗花，看到后我们全家惊喜万分，从此以后我们更信大法了，大慈大悲的佛祖就在人间，我们一家三口人向师父叩拜，感恩师父慈悲苦度。辽宁清源明白真相获新生的85岁老人感恩李大师，他在贺词中说，我是17年前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如今不但精神饱满，身体健康，还在农村开了个卫生诊所，这都归功于法轮大法师父，感恩李大师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去医院检查，肝上瘤没了，肝癌好了，我惊喜万分，只明白法轮功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我的癌症等各种病症就全好了。如果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我这个学医的打死也不会相信的。法轮功的神奇与超常是现代科学解释不了的，感谢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四川省达州市花红乡82岁明真相的老人发来贺信说，恭祝法轮大法李大师生日愉快，万分感谢法轮大法李大师慈悲呵护与救度之恩，我和全家人给李大师磕头了。河南许昌明白真相的世人在贺词中说，李大师您好，感谢您的慈悲救度，您的恩情我们无法报答，只能严格要求自己按真善忍去做一个好人，希望您能早日回国，我们想念您，恭贺您生日快乐，即世界法轮大法日。海军某研究所技术人员在贺词中说，尊敬的李大师您好，我们衷心感谢您对我们的慈悲救度，现在越来越多的世人明白了真相，纷纷脱离中共，就是那些制度中的人也在找机会外逃，因为他们也看到了中共大厦将倾，再不逃离将会成为可悲的陪葬品。我们期待着李大师早日回国，聆听您慈悲的教诲。鲁中地区司法人员在贺词中说，我们从内心感激慈悲伟大的李大师把我们从地狱里解救了出来，如果不是李大师的慈悲救度，我们的生命将走向何方？在中国大陆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说真话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我们从内心佩服您的法轮功弟子，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生命，都能够慈悲地对待每一个人，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们盼望着我们也有那一天。山东省青岛高新区明真相的世人在贺词中说，我们全家爸爸妈妈姐姐和大姨妈和我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经常念诵。2011年11月6日，我的爸爸在经历一次特重大的车祸中，光头颅开了5次，经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而且现在能正常思维和说话。我们深信大法给我爸爸的第二次生命，真心感谢伟大的师父。法轮大法长春家乡民众恭贺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在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我们想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支持法轮大法，我们支持退出中共，我们支持法办江泽民，这一句句发自肺腑感恩李洪志大师救度的感恩话语，一件件诚信大法后发生的神奇变化，它代表什么？这是人心所向，这是众望所归。世界法轮大法日是属于全人类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将永载史册，恒久不变。愿所有的有缘人都能够同化大法，拥有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儿子长出新脾脏，医生惊呼不可能。15年前，我的儿子因车祸脾脏完全破碎，手术摘除了全部脾脏。时隔15年，我的儿子又长出了一个新的脾脏，知情的医生都惊呼不可能。可是事实就在眼前，是法轮大法创造的又一个神迹，让我们一家人无限的感恩。我是1999年以前就走入修炼的大法弟子，我儿子虽未修炼，但是对大法有正念，记忆力很好，大法书看过一遍就能记住很多。下面把我儿子因为对大法的相信而在生死大劫难中平安恢复的奇迹写出来，用以证实大法的神奇和超常。2000年7月9号晚10点左右，我儿子骑摩托车和同事外出，在躲避拐道处对面驶来的大车时，由于大车灯光太强，他路也不太熟，不知道是弯道，撞到了路边的小石桩上。同事从后座越过他，撞飞到路边的大坡上，苏醒后才知道出事了，赶紧喊我儿子的名字，却没有回声。后来在很远的地方发现他不省人事，一边哭叫着我儿子的名字，一边爬到路边拦车，很长时间也没拦停一辆车。无奈之下，同事爬到了附近村庄，见到有家亮灯就叫开门，原来是村治保主任。说明情况后，治保主任找了几个人用三轮车到出事地点，先把我儿子拉到村卫生室做了简单的止血处理，在好心村民的帮助下把他们二人送到了医院。此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3点多钟，当我和丈夫赶到医院时，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儿子，脸上擦伤严重，四肢有3只都拧断了。在儿子舌头被基本咬断的情况下，他第一句话就说，没事，你们不要怕，有师父保护。他安慰我们，做完全部检查后直接住进了抢救室。中午1点发现腹部胀得都高出了胸部，医生估计有内出血，用注射器抽血检查，因腹腔血太多， B 超也看不清，经医生会诊决定先手术再找出血点，结果发现脾脏完全破碎，手术摘除了全部脾脏。紧接着我儿子就昏迷不醒了，只有一点痰在喉咙有一点反应，瞳孔扩散，经全院科室医生院长会诊，都失去了治疗的信心。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医院联系了三门峡军分区医院专家，30分钟内请到专家，经专家诊断是脂肪栓塞，马上采取措施后，专家说24小时后就慢慢苏醒了。到24小时后，儿子的意识有了反应，据他说是去了一趟二郎山，在很高的山顶上发现同去的人都不见了，在犹豫是继续去还是回家的时候，决定还是回家，结果回来一看自己在医院呢。其实那时他已经元神离体了，如果不是他对大法的正念，得到师父的救护，我和儿子可能永远也见不了面了。又恢复了25天，才又做了一个晚上的截肢手术，在抢救室住了1个月时间。医院所有人员都说我儿子是建院以来最严重的病人，可是恢复却是最快最好的。在断了3只的情况下，儿子没有用1天拐杖，不到半年时间就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不了解的人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我儿子曾经受过如此大的意外伤害。当时这件事就轰动了当地整个医疗系统和儿子单位家属区。2003年儿子体检时发现脾脏部位有一个几公分的物体，医生说是腹皮。04年时又长大了一些，到2015年时一个完好的脾脏长了出来，知情的医生都惊呼不可能。事实在眼前，大法创造的又一个神迹，让我们一家人无限的感恩。我的儿子还未走入修炼，只因看过大法书籍，有了对大法的正念，就得到了师父的救命之恩。这也充分地验证了师父讲的一人得法全家受益的法理。 法轮大法真的是修佛修道的真法大道，大法所创造的奇迹遍及全世界，请世人千万不要再相信中共对法轮功污蔑的恶毒谎言，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之时真的能逢凶化吉。大法弘传20多年间，已经有无数的真实例证，祝愿世人的善念都能得到大法的护佑。参与迫害法轮功，中共基层官员遭恶报。山东省招远市欧家矿村治安主任张学泰为中共卖命遭恶报。山东省招远市欧家矿村治安主任张学泰积极配合中共骚扰本村的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说，你们是好人也没有用，共产党给我钱叫我抓你们，我就听共产党的。1999年7月，张学泰还把外村的大法弟子抓进本村治安主任办公室，非法关押毒打，并用高压电棍过电。2003年，张学泰在岗位值班时被歹徒杀死，遭了恶报。这是大法弟子不愿看到的结果，希望所有在职的工作人员引以为戒，都不要再顺从邪党迫害大法弟子了，为自己，为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原政保科长、看守所长冯国杰遭恶报而亡。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原政保科长、原看守所长冯国杰50多岁，就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而死。冯国杰男，1999年期间任德惠市公安局政保科长，2000年后任德惠市看守所所长，后回聘任看守所管教，在职期间曾不明真相，多次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在任职政保科长期间，冯国杰参与绑架和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在任职看守所所长期间，冯国杰参与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性灌食和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原人大代表法轮功学员吕新华被灌食致死时，他曾在场指挥。任看守所管教期间，冯国杰曾参与对法轮功学员迫害和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大约在2004年和2005年左右，冯国杰遭恶报，身患癌症而亡。黑龙江省伊春市刘继峰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猝死在路上。黑龙江省伊春市翠莲区的原街道协党支部书记刘继峰走路时猝死在大道上，才50多岁。刘继峰原是翠莲林业局机关某科室的职员，1999年被裁员下岗。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的妒忌，1999年720开始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迫害，铺天盖地的造谣欺骗百姓，让人仇视佛法，想把人们拖向罪恶的深渊。刘继峰就是这时被提拔上来当街道协党支部书记的。他十分卖力地监视法轮功学员，到家骚扰或打电话骚扰，对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亲属心理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说是执行上级的命令，然而却害了自己。十几年后，刘继峰突然暴死街头，他真的是被江泽民害死的。古往今来，参与迫害修炼人的最终都遭了恶报，祸及子孙，这也是上天对人的警示，希望世人弃恶从善，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吧。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